接着呢，我们看下一句啊，就是这个孝啊，应该怎么样来落实？好，我们看这一句呢，是在第二册165页倒数第一行。好，我们先呢、把经文呢念一下。孝有三，小孝用力，中孝用劳，大孝不愧，施慈爱忘劳，可谓用力矣。尊人安逸，可谓用劳矣。博施备物，可谓不愧矣。父母爱之，喜而弗忘；父母恶之，惧而无怨；父母有过，谏而不逆；父母寂寞，必求仁者之术以示之，此之谓礼忠。好，我们看到呢，这个孝道啊有三个层次啊，当然啊，这个也跟呢、每个人他的身份、工作啊，他人生的际遇啊，都有关系啊。在古代呢，四种行业：士、农、工、商。农工商啊，其实这个再打开来是各行各业了。而这个士呢，是指读书人，考上功名，他公务员啊，当官来服务，以至于啊，教育老百姓。他是父母官呢、代表国家啊，像父母一样啊，爱护子民。而老百姓最重要的爱护啊，就是要教育他们，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。所以官员他要有伦理道德的修养，他才有办法以身作则啊，进而把道理呢给老百姓啊讲清楚啊，教育他们。好，所以以前在以身作则上啊，推举啊这些人才啊，两个字啊是标准，叫举孝廉。孝顺他就有德的根本，廉洁啊他就有做事的修品德，就是不贪污啊。做人做事的大根大本呢，就在这两个字啊，这两个字不能变啊，这才是人才的大根大本呢。人才用口才来看，哇，那现在选举选出来很多都是政客啊，都谋私利的、叫巧言令色，嫌疑人啊。人才用学历，这也不一定判断得清楚，尤其啊他学历越高，假如没有道德的教化，学历高一定傲慢，那傲慢呢他就很难跟人相处啊，更何况是去当领导或者主管就更难了。所以时代在变呢，亘古不变的原理原则一定要抓住。培养好的下一代，孝廉重要。团体里面呢，发掘人才，培养人才，也要抓住这一个标准。而农工商啊，这种各个行业啊，他就是用他自己的劳力去付出，来回所得到的啊这些富贵啊财富，再来奉养他的父母。而当官的人，那他就要照顾好百姓，尽他的本分，他的父母啊才感到欣慰。哦，好。 那我们看到这个小孝啊，用力就是用体力，尽心尽力啊去工作。其实啊，这个孝道啊，对整个社会家庭啊影响太深远了。哎，我们的上一代，我父母那一代，我们都可以理解到呢，他们的人生动力啊就是孝心，读书。为什么那么认真？读好书啊，以后有出息啊，找个好工作啊，奉养父母，让父母早一点不要再辛劳了。啊，他整个人生、学业、事业、家庭的动力啊，啊，家业的动力都来自于孝道。哎，感觉呢，上一辈的人呢，能赚钱呢，他们很高兴。他可以回报父母了，小孝用力。而很多读书人呢，他还没有考上功名以前，他也是啊，尽心尽力呢，啊，用他的体力啊，去奉养他的父母，决定啊，只要自己有力量了，不忍心让父母再辛劳啊，这一念心啊非常的可贵啊。我们看江革父母也是二十四孝之一啊，当时候天下动乱呢，啊他逃难呢，背着母亲啊，后来遇到盗贼呢，盗贼命令他跟着他们走，一起去做盗贼。可是老母亲已经年迈了，他苦苦哀求啊，感动了那个盗贼啊，不为难他，而且还不是一次啊，有几次啊都是这样的情境。其实我们从这里啊也体会到啊，盗贼能感动，他也有本善呐，是吧？所以有灵知的生命啊，都能感通。你说老虎啊那么凶，为什么孝子能感通？除了孝子的至诚，老虎本身他的灵知里面也有善啊，才能交感啊。只是他堕落到变老虎了，那个凶猛比较厉害而已啦。但是假如真正遇到至诚的人、至孝的人，还是能把他的善良给唤醒哦。你说老虎再怎么凶猛，他照顾他的儿子，那不是也是天性在流露吗？我那一天看到一个资料，一只小狮子掉到一个悬崖下面的一个地方，哇，我看那只母狮子啊，在那里尝试各种方法，最后终于把他的小狮子给咬起来。他有生命危险啊，他也是奋不顾身啊。哦，所以万物啊皆有灵知啊，这是真的啦。后来呢，盗贼没有为难江革啊，他用自己的双手啊劳力啊去帮人家做佣人。一定呢让他父母亲啊衣食无缺。生活当中啊，不忍心让父母受一点苦。哎，当佣人也赚不到什么钱呢，啊，他自己赤脚。你看那以前的孝子就没有自己，他就没有苦。啊，我们一有自己的，哎呀，人家穿的比我好，人家吃的比我好，就难过了。你看他有一顿没一顿的赤着脚，看他妈吃饱，他就高兴了。现在的孝子亦如是啊。我们看大连的孝子啊，王希海先生啊，他那些言语啊，你能用心去感受，那都是至孝的言语。记者到他们家去，哦，刚好你今天洗床单洗被子， 王希海说的，我天天都洗床单啊，不是刚好今天洗。他说为什么你每天洗？说我父亲病已经很难过了，我不想再增加他一点不舒服。因为人毕竟他是有体温，他有热气的，所以一天下来这个床单难免啊，受我们体温影响，它还是会有一点潮湿，所以它连这 一点潮湿它都不愿意，他父亲去造这个罪，去伤害他的皮肤。哇，那所以奉养了，照顾他父亲啊，生病的父亲中风在床上，照顾了一二十年呢、啊，父亲的肌肉啊都很有弹性。他每天不知道多少次啊，都帮他父亲翻身按摩，所以那个医生看到他父亲的情况啊，问他：“你父亲中风多少年了？”他一讲啊，那个医生觉得你骗我，哪有可能中风这么久的老人，身体的机能还是这么好的状态，不可能。后来把病历调出来，真是如此啊。那个主治大夫非常感动啊，他说我医院的护士啊通通要当你的学生啊，你的护理做到家了。你说人那种创造能力潜力从哪里激发出来的？完全是从爱心孝心啊。一个大男人那些工作他以前怎么会呢？人只要愿意尽孝愿意承担，什么能力学不会？你假如二十多年前给王希海先生说，你假如拿到个诺贝尔奖，你爸爸的病就好了，我看他能拿个诺贝尔奖。他真下功夫啊，自诚感通啊。历代很多对民族贡献很大的人，他的根本动力都在孝道。你说范公，他这么苦读为了什么？早一点认祖归宗啊，孝啊，早一点把母亲接来奉养啊。太史公司马迁千古文章啊，所有的历史全部是跟他老人家学习的，效法他的写历史写史记的精神跟他的文学造诣，不就是因为父亲生前对他的一个期许，他父亲也是史官啊，这么期许他了，那他当时候受到这么大的侮辱，被受宫刑，读书人说士可杀不可辱啊，可是他为什么忍住这么大的侮辱羞辱？不是就是要敬父亲灵前所交代的这个事情，他要把它做圆满啊，尽孝啊。好、哦、好，而这个江革啊，这个非常尽心竭力啊照顾了母亲，后来啊天下安定下来了，他最后啊当到谏议大夫啊，啊那是很大的官呢、啊、他忠诚出于孝子之门，没有机会服务社会，他还是用力的奉养父母。哎，有机会为国了，他牺整个为民啊谋福祉啊，谏议大夫都是啊哪些政策不好呢？啊，为民伸冤呢、啊、的一个重要工作了。啊，这是江革，再来子路啊，他还没有当大官以前。他家里也很贫穷啊，他到百里远的地方把米给背回来啊，奉养他的父母。而当后来父母去世了，他自己啊在楚国当官，当大官，吃饭呢、啊，钟鸣鼎食啊，很多菜肴啊，可是呢他却吃不下。 因为他父母不在了，他父母没法吃了。你看我们说到这里啊，宋朝欧阳修的父亲那种心情啊，我们读《双缸千表》，父亲他的父亲刚好今天吃的好东西啊，他父亲就感叹了：“继而丰啊，不如养之薄也啊。”祭祀的时候菜肴比较丰富，还是比不上呢父母还在世的时候啊，能够啊这些粗茶淡饭，但是是亲手啊奉养自己的父母。所以这一些富贵的享受啊，反而不能让他觉得快乐。这种啊外在的乐啊都是短暂的，不是内在从内心涌出来的喜悦。跟性德相应的喜悦啊是从内心出来的，而且是一辈子都会快乐的事情。而子路啊觉得当百米富米回来，百里富米回来，看着父母在那里吃得很感动，很欣慰的时候啊，那种喜悦他终身不能忘了。所以古人啊忠孝啊做得非常的彻底，绝不忍心啊让父母受累。你看这一份心啊，真的，我们看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，年轻人深大惭愧。你看我们读书也要父母操心，还要让父母去学校啊，做事业了还要让父母去张罗这个张罗那个，甚至还让父母去帮找工作。父母年龄那么大了，你还让他那么辛劳甚至于生了孩子自己不好好养，还给父母，那老人家的腰酸背痛呢，我们还觉得应该的。你说真是啊，堕落到什么程度了？父母身体比较弱了，说不能奉养啊，不能带这个孙子，还被媳妇怨一二十年。你说这媳妇跟儿子是颠倒了，自己正当年轻不承担起这个责任，孩子你生的你要负这个天职，不负天职了还让老人这么辛苦，还视为应该的。你说人不学啊，真是错误到所以然的程度了。可是你看古人，只要自己有能力的，绝不忍心让父母再有一丝一毫的辛苦了。在古代呢，有一个孝子啊，叫毛毅，好像啊也是庐江一带的人。哦，这庐江一带啊，历代都出圣哲人了，就是这些圣哲人呢、啊。他们的出生地啊，真的好像那个地方啊，代代都有出圣贤，啊，一方水土啊，养一方人，这青山绿水啊，还是很长养人的。哦，尤其这个自然环境好啊，人从小啊，心胸宽阔。仁者要山，智者要水，又有山又有水。哦，这仁慈跟智慧啊，在大自然的教化当中啊，无形当中提升起来了。陆机啊，也是庐江一带的人，要出这么多孝子啊，千年之后呢，又出我们师长这样的孝子。哦，好，所以有自然的教化，再加上啊，文风鼎盛，这个重要。那个地方呢，整个中华文化就一直传承下来，没有断过，代代都出圣贤人。 这个毛毅当时候呢也是遇到乱世，结果啊朝廷呢下檄文呢请他去当官，他接到朝廷的檄文呢他就有俸禄了，他就很高兴啊，喜形于色啊。结果他的一个朋友啊很仰慕他的德行啊，结果听说啊他接到那个檄文的时候啊脸上很喜悦啊，这个张凤就觉得呢原来啊他也是追求功名利禄，就觉得啊我已经看错他了，还把他看得这么有道德。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呢，这毛毅的母亲去世了，他就守孝，守孝完啊，古人守孝是三年呢，朝廷啊就又下檄文呢要叫他去当官，结果他终身呢都没有再出来当官。后来这个张凤啊了解到这个情况啊，自己非常惭愧啊，他说当时候啊误会啊毛军啊，他那个孝啊不是因为自己有俸禄有钱啊，是什么？母亲不用陪着他挨饿了。可是母亲去世了，他就终身守节义啊，他不出来了。啊，所以他们这个道德学问呢、啊、是很通权达变的。我们自己要守节义，也不能把老母亲给拖累了。啊，当然他出来当官也是能尽心尽力啊。啊，能尽多少力也是去照顾老百姓，但因为是乱世啊，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去发挥了。这个时候啊，乱世很多读书人做什么？培养人才。他培养出人才啊，他不久之后啊，这些人才就是国家的栋梁，整个社会啊就能兴盛起来了。哦，所以这读书人呢、啊，在乱世当中啊，都有他的进退的分寸、哦、所以这个张凤啊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啊，见未真勿轻言，知未地勿轻传。假如这个张凤还去跟别人讲哎呀我看错他了，他没有节义的，这么一传，哇，除了你误会他以外，还让一堆人呢、啊、对这么有道德的人失去信心，那这个口业就造大了。所以我们还没开慧眼呢、啊、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判断。而且我们现在啊变成呢一看到事情好像就要下判断。这个是什么呢？是我们这一代人呢、啊、太自我，太主观，太傲慢。第一个，你客观了解情况了吗？来龙去脉是什么都不知道，马上就要判断，这是太傲慢了啊！这个我也是我们德行没有根啊。为什么见未真勿轻言呢、啊？你都还没了解情况清楚，就是见未真啊，知未地啊。再来，这个知未地啊，见未真啊，还强调一点，你看到人家的行为，请问你看到他的心了吗？你没看到他的心，你怎么知道呢？哦，所以孔子很有仁慈心啊，他们家的马厩失火了，孔子回来先问人有没有受伤，没有问马。这个马是身外之物啊，这个钱财是身外之物啊，他关心首先是人有没有算，他仁慈啊。后来汉朝啊，有一个宰相到外面巡视啊，结果看到人家起冲有那个小官来跟他汇报啊、哦，说有人起冲突了，啊，他问了一下，啊，当地官员知不知道？知道，哦，好，继续走，哦、不用管。 人冲突了，动家伙了，宰相啊没有去管。接着走没多久呢，看到啊有一只牛啊躺在那里一直喘，好像生病的样子。这个宰相马上去调查，结果一了解，哦，刚刚不守规矩被主人追了老半天在那喘，他一了解，哦，好，没事了，走了。跟在旁边呢，都不是一天两天呢，看到这个情况怀疑了，这宰相呢，怎么关心牛不关心人？人家孔子是问人不问马，我们这宰相是问牛不问人。你看看相啊，看到表面啊。其实我们不要说别的了，我们问问自己啊，我们父母的心我们看到了吗？体会到了吗？父母的心体会不到，我们还能体会谁的心呢？啊，体会不到人家的心，不是很容易误会别人吗？哦，所以你看，孝子啊，他的仁慈心啊开了，他特别容易感同身受，所以他是一个好官。宰相告诉底下的人，那个人发生冲突了。我宰相呢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我去了之后不是把那些乡镇长给吓坏了吗？是吧？啊，我一去了，那中央领导下来又说，这一个地方是搞什么是吧？怎么连宰相都来了？哇，那会增加他当地很多的压力跟困扰。他只要有尽责去管就好了吗？宰相管的是国家重要决策啊，还有几个重大部门啊，各司其职嘛，你常常去管那些芝麻蒜皮的，那整个行政体系就会受到一些波动啊。看大局啊，越高层的人的每一个动作都要考虑整个团体伦常的运作。可是看到那个牛啊，牛是耕作最重要的力量，而他生病了，假如是牛瘟，那会传染啊，一传染呢，没有牛耕作，老百姓没饭吃啊，这大事啊。看到赶紧去了解这是不是生病的牛啊，一问，哦，没事的，哦，是在那喘息而已了。所以宰相他考虑的是全天下的人民啊。哦，所以这些故事啊，给人很大的启示啊。啊，没有真正去客观了解情况，没有真诚跟人家充分沟通，不要轻易下判断。一下判断，又生对立，又有成见，又生傲慢，自己清净心啊，全部不见了，折磨自己，又造成跟人之间人际关系的不和谐，这自找麻烦了。好，像这个谢访德，宋朝一个忠臣，当时候呢宋朝灭亡了，元朝起来了，找他去当官呢，他都不愿意。后来啊，他母亲去世了，又找他当官了，他还是不做啊，把他带到京城让他当官，他呢绝食到死，他还是不他是宋朝的臣子，他不愿意侍奉元朝。他当时候不去训这个训命了，他不为国捐躯，为什么？他母亲还在。哇，他为国去死啊，可是他老母亲还在，你说他们老母亲日子怎么过？但是母亲一走了，他跟宋朝同生死了，他绝食了，不愿意侍奉元朝。 所以古人那种气节啊，是置生死于度外啊。好，小孝用力啊，在二十四孝当中啊，太多榜样了，包含蔡顺十三啊，都是啊。而且这个用力啊，我们看董永，他父亲去世没有钱安葬，你看一个大男人那种孝啊，自己就跪在那里，董永卖身葬父。一个男人最好的是面子啊，你说一个男人好面子的，叫他跪在那里求人，他愿不愿意啊？可是至孝的孝子心中只有父母，他只想到什么，我父亲还没安葬，只要能给我足够的费用让父亲安葬，我可以到你们家去做仆人。有这种心境的人，他的道德学问都不差的呢。可是你看，为了敬他的孝师啊，什么事他都能做，他不考虑自己。就是这二十四孝啊，那一念无私无我，就是只有父母啊，那感天动地啊，你看感得织女从天上下来帮他一起去做工，很快的就把这个布都织好了，这感动天地鬼神啊。所以这些故事都是孝悌之志啊，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最好的例子了。忠孝用劳啊，这个劳呢啊，在书上啊啊有讲到啊，就是用功啊，叫功劳，功劳啊，指呢一般公务员啊，读书人呢为国效力啊啊，你要把本分事做好啊，多付出一点呢。为国家建功立业了，忠孝用劳，大孝不愧。这个不愧啊，啊，底下呢就开始啊有做解释。我们看呢，说到呢，施慈爱忘劳，可谓用力。这个为人子，时时念念不忘呢，成长过程当中父母的慈爱。父母所付出的点点滴滴啊，他念念不忘，只要能够让父母得到他的奉养，他忘记了自己的辛劳，这个就是啊，可谓用力啊。尊人安逸，可谓用劳矣。这个尊人啊，尊崇仁德啊，尊崇圣贤这些教诲。当然这个尊崇啊，包含学习效法，进而呢安逸啊，安守在道义上啊。他是当官的人啊，就是教化百姓啊，让百姓安守在道义上。这个算是啊，教化好人民啊，这是功在国家了啊，所以这是用劳啊，用功劳啊，可谓用劳矣。博施备物，这个博施啊，博是广博，广施施什么呢？广施德教于天下，教化天下的人。当然了，有在位者。比方范公孝顺，他一定让老百姓都效法他，老百姓看得感动啊。哎，黄香温席，他是个孩子哦，可是他的智孝，皇上啊有智慧，他把这么好的榜样啊昭告天下啊，所以皇上懂得呢肯定智孝之人，肯定所有的善行啊，他的老百姓都去效法他们，所以这皇上有智慧啊， 赐给黄香八个字，江夏黄香举世无双。所以姓黄的人士啊，叫江夏堂啊。有没有姓黄的学长你还不知道你是江夏堂啊？认祖归宗哦，自己的堂号要知道。而且啊，我去年呢、还到我们马六甲黄氏宗亲啊办了一个课程，就是以孝道为主啊。他们穿的衣服啊写了四个大字啊，孝亲尊师啊。哇，你看他几千年前的祖先的榜样还在庇荫着他们，他们还在效法。不愧啊。你看这些至孝的行为啊，让后代不愧，这个孝行一直保持，没有中断，不会缺少孝心。而且呢，还让整个中华民族啊以他为榜样来学习。那个二十四孝不都让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学习了吗？哇，这样的人生真有意义啊！他的教化，他的孝行德行普施于天下，天下的人都知道孝了，百善孝为先啊，都有孝心有善心啊，都有福气啊，福田心根啊。所以老百姓一尽孝，他就有福气，他就能够呢拿着这些财物啊食物呢去奉养他的父母。因为丰衣足食啊，老百姓都善良，风调雨顺，丰衣足食，所以可以奉养在世的父母，父母去世了呢也可以去祭祀父母。所以这个是博施啊，备物。老百姓有孝行呢，都拿着食物去奉养父母了。甚至于是立身行道，成就德行，成就功业，去供养父母。这可谓不愧矣。不匮乏财物去供养父母。不匮乏孝行功业啊去供养奉养父母了。接着说到呢，父母爱之，父母爱护我们，叫亲爱我啊，孝何难呢、这个喜呢，就是要欢喜的记住父母的付出跟恩德啊，不能忘怀啊，不能忘怀呢成为生命的动力啊，提升自己的智慧德行能力啊，以后啊奉献社会啊，让父母啊感到最大的荣耀跟欣慰。所以这里讲啊，喜而不忘啊。我们现在差多了，现在呢忘得干干净净一点芝麻蒜皮的小事啊，不高兴了，记父母的，记这个怨啊，怨父母啊，都心里面呢、都是充斥这些埋怨啊，都是一些小事情，记怨记恨。所以变成了倒过来了，忘恩记怨，这个就不像啊为人子了，就不像人了。父母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，父母哪做的哪里我们不高兴了，不接受了，怨气很大啊。所以看到这些经句啊，有羞耻心的人呢、真的无地自容啊，赶紧调整了、不能颠倒了。父母恶之，父母不能接受我们， 厌恶我们，那可能是一时，可能我们做错了，可能我们一时啊，他们不能认同，亲人之间呢有误解，这也是有可能产生的。但是惧而无怨，这个惧就是戒慎恐惧啊，哎呀，我有哪里做得不好。就像大顺呢、如沐豪气啊，流眼泪。然后呢，这个反省自己是不是有哪里还做得不够。决定啊，没有丝毫的怨恨。而这个惧呢，就是提醒自己啊，战战兢兢做得更好。古代汉朝啊，有一个孝子叫薛包啊，他是好学笃行，很遵从圣贤的教诲啊，好学了，当然他也有德有智。笃行就是呢，求学问很扎实啊，学会的东西呀、一定去落实在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当中。而他的母亲啊去世的早，后来父亲啊续弦呢、这个后母啊不能接受他啊，结果呢他父亲跟后母啊就赶他出去，他呢也是啊如沐豪气的哀求啊，结果父母还让棍子打他，最后没办法了，他才离开，住在旁边，还是不忍心啊，离开父亲、继母。结果他住在隔壁啊，每天还回来晨昏定省啊，洒扫庭除。他父亲跟继母啊，还是不高兴。又是骂他，他又不忍心让父母啊生气，怎么办呢？搬到这个乡里里门那个地方，你看父母不接受他呢，他还想到呢，先顺呢、要搬远一点，结果搬到里门。还是固定啊，每天回来请安。差不多这样啊，坚持了一年，父母啊，生惭愧了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啊，这个至孝还是唤醒父母的善心了，而把他让他回来了。最后呢，成为汉朝的大臣。惧而无怨，我记得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宋朝的大臣，不是对父母是这样的，他兄弟啊打他打到啊头破血流啊，没有丝毫放在心上。后来他飞黄腾达了，当了大官了。照顾曾经把他打得头破血流兄长的后代啊，哇，古人那种孝悌胸怀啊，令人感佩啊！哇，这个惧而无怨，父母有过，谏而不逆。父母有了过失啊，劝谏，但是呢，劝的时候啊，决定不会让父母啊火冒三丈啊。这个气坏的身体不会这样，那言语还是很柔和啊。这个逆就是不忤逆，在劝谏父母上呢，我们之前呢、有讲过《论语》啊，夫子说到事父母积谏啊，我们复习一下啊，事父母积谏。谏至不从，又进不为， 劳而无怨。侍奉父母啊，这个机见，这个机跟机会那个机通，哦，就是见先机。父母有这个小的过失了，他马上啊能看得到，去劝导父母，就不至于啊造成大的过失啊。所以这个子女啊，护念父母的道德啊，也是非常柔软细腻的哈，基建。见父母的心智啊，当下呢不是很能接受，哦，见之不从啊，不会啊，太这个强迫父母啊，甚至这个言语太大声，不会的，还是一样恭敬啊，又敬啊，这一次劝不能接受。不急，弟子规上说的见不入越复见，父母比较欢喜的时候再劝，欲速这不达，劝到最后父母恼羞成怒了啊，或者气坏身体了就不好了啊。哎，有耐心，同样恭敬啊，这个不为呢，为就是啊，为是止，就不停止，不为就不停止，就是不停止这一颗啊劝谏父母护念父母的心，哦，因为初心就是为父母好，希望父母改掉这个不对，所以这一颗心呢，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，甚至父母的不谅解，他都又进不为，他都不会退了这颗成就父母德行的心。我们有时候劝父母啊，劝兄弟朋友啊，劝个两次，算了算了，哎，你不接受算了，我还费我这么大力气，这个，哦，讲这种话啊，哦，就是这个心还不是真心，真心不会变，所以其实我们呢，还是耐心不足，自我太重，念念为对方了，一定啊。尽一切的方法来帮助对方，所以虽然辛劳啊，这个劳还有忧思，虽然常常要担心啊，但是绝对啊没有任何的怨恨啊，这是劝谏啊，这劝谏也是为人子的本分。父母寂寞，父母去世了，必求仁者之术以示之。我们看在群书治要当中啊，有讲到呢，必求仁者之术啊以示之。他经文当中啊，就是欲贫困犹不敢不取恶人之物以示己亲，就是说到啊，纵使自己是非常贫穷，但是啊，绝对不取恶人的东西或者不义之财物来奉养父母。哇，古人是非常有这种气节哦。啊，供养父母的一定都是凭着自己的能力的，一定啊都是光明磊落的东西，不然不可以拿去奉养父母啊。所以上次有跟大家提到蔡顺，那盗贼送他米，送他这些吃的东西啊，他接受了，人家还很诚意嘛。可是呢，这毕竟是偷来的东西，抢来的，他把它埋了，不可以拿来去奉养母亲。所以这里啊，我们所有人生呢，啊，打拼来的财物啊，也都是要光明正大的东西，不然呢，父母 接受我们的奉养，觉得羞耻，甚至祖宗啊都蒙羞了，啊，这不止没敬到孝了，是大不孝了，啊，所以必求仁者之术，啊，来路啊是非常正确的财物。术呢就是谷类，啊，这食物，此之谓礼忠，哎，能做到这样啊，才算是。这侍奉父母之礼啊，有算做圆满了。啊，您看，爱之喜而弗忘，恶之惧而无怨，父母有过谏而不逆，父母寂寞必求仁者之术以示之。啊，这个都做到位了。好，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呢，这孝养父母啊，用力养父母之身。用劳，哎，养父母之心，哎，很欣慰啊，以孩子为光荣啊，啊，再来父母啊，期许孩子留名青史，大孝不愧，这养父母之志了。啊，父母有过谏而不逆，这是养父母的智慧。他能改过，他才能增长智慧啊！啊，是养父母之身心智还有慧，都是我们为人子的本分。也包含养父母之心呢。古代皇帝呀，侍奉自己的太后，那太后叫什么呢？住的地方叫什么呢？养心堂。哇，古代太有智慧了，是时时啊都在提醒人孝道啊，德行啊。说还没进太后的殿堂，一看到养心堂，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母亲的心情啊？不是只有外在这些身体上的奉养而已啊。皇帝自己都这么干，哪有天下人不效法的道理呢？好，你们回去以后啊，你父母住的那个房间呢，把它写大大三个字，养心堂。哎，那个曾国藩先生在他的书房写了三个字，求缺斋啊，斋是心要常常能平静啊，求缺呢，就时时知道自己缺啊，不足啊，谦卑啊，谦则受教有地啊，举善无穷啊。你那个杯子里面的水满满的，怎么倒进去呢？进入书房，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啊，你要谦虚才能接受历代圣贤人的教诲啊，时时觉得自己不足啊，渴望圣贤智慧，求缺斋啊。曾国藩先生学得好啊，时时都是谦卑的心，跟圣贤人学，还有跟一切人学。啊，曾文正公有一个习惯呢，每天写日记。啊，贩夫走卒谈的东西，只要对他有启示，他都把它记下来。真是用心当官呐！贩夫走卒的生活心情，他都了解了。他以后要照顾各行各业啊，他可能两句话就想讲到这个老百姓的心田里面去了，讲的那个老百姓陪着他流眼泪啊，大人啊，你真理解我们啊，处处都是学习啊，你把天下人放在心上啊，什么你都觉得对你有启示。 我们不能在这里学啊。哦，这个教师工作坊那是老师学的，不干我的事。哦，这个哦，企业家课程啊，那我不是企业家，不干我的事。啊，哦，这是父母课程，我还没结婚，这不干我的事。你看，我们心上到底装谁了？你还没结婚，你哥结婚了，他有小孩了，你怎么不听回去分享给他嘞？是你不是老师，你堂哥是老师啊，你不听听一下，你有点肚子里有点东西，讲两句，他说哇，你怎么可以讲这么好？哎，我去跟陈真老师学的，你不就给你堂哥介绍了一个教育界的好老师了吗？啊，你身边没有人做企业，你听了一堂好种的课程，你供养他几句说，哎呦，你怎么两句就讲到我企业的问题啊？你说因为有高人指点啊，你胡总那些光点你不就可以介绍给他？可是你不先积累这些学问，你的话人家不重视啊。哦，所以胸怀有多大，你学到的东西就有多多，吸收的程度啊跟心量成正比，跟沉静心成正比。哦，所以爱静的重要啊，爱心恭敬心啊才能学得到东西啊。所以像我们在学校读书啊，感谢学生啊，因为我们德行能力太缺乏，太差了，可是他们就每天你在台上呢，那小朋友眼睛瞪很大，听你讲故事很专心啊，也怕讲错啊，讲不好啊，是他的好学的眼神呢、啊，把我们这些教书的潜力给逼出来的了，所以是学生在成就老师啊，教而后之困啊。知困而后能自强啊，赶紧充电啊，是吧？学生问的不知道，哦，老师不知道，老师明天告诉你，回去赶快看书啊，翻资料。哦，好，教学相长啊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讲到啊，古代确实处处呢抓住机会啊，教化人的德行。刚刚讲到的养心堂，求缺斋。我们再看呢、啊、下一句。这个孝的句子啊，有好几句呢，啊，都是孝经里面的句子。我们先来看呢，这个八十九句啊，他讲到呢，啊，孝啊，从哪里做起？啊，然后呢，忠于圆满于。啊，立身啊。接着呢，我们再来谈不同身份啊、社会地位的人呢、啊，怎么来尽他的孝？这个身体发肤啊，啊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。以显父母，孝之终也。夫孝，始于事亲，终于事君，终于立身， 这是在206页。我们人啊，为人子的身体、四肢、毛发、皮肤啊，身体的一切啊，都是啊受之父母，就父母给予我们的啊，不止给予我们这个生命啊，还几十年的养育啊。所以面对这个身体啊，要非常谨慎去爱护。我们自己回想成长的过程，自己生的病很严重的时候啊，父母亲都是眉头深锁啊，甚至于啊，父母啊向天祈求啊，啊不要让孩子这么苦啊，可不可以把他的病啊转到我的身上啊？我相信很多父母啊，在看到子女痛苦的时候啊，都曾经发过这样的愿事。啊，周文王啊，把他的寿命啊，给了他的儿子武王折寿，这就是父母的心呢。啊，所以身有伤，贻亲忧。我们身体一损伤呢，父母还有爱我们的人呢，比我们更着急痛苦。哎，大家注意去看呢，确实是这样。有时候我们自己病了，还吊儿郎当的，不当一回事啊。可是父母都是担心我们更严重。哦，包含呢，我们学业不好啊，父母比我们还操心，怕我们以后啊事业发展不好。所以真的呢，我们的人生呢、啊，父母比我们操更多更多的心。当初我姐姐没考上大学，我父亲看得很远啊，就怕三个姐弟啊以后站出去，人家一问，就这个大姐没有大学文凭，他怕他心里自卑啊，啊，所以说动我姐姐去补习啊。父亲看得都很远啊，哎，所以我们人生过程当中啊，太多的弯路是因为不听父母的话，不止走了弯路啊，让父母提心吊胆。多少次啊，多少岁月啊。哦，好，你像女人家这父母呵护啊，怕我们出一些事情啊，被人家伤害了。哎，所以你看呢，女孩子晚上出去啊，8点多9点多没回来，你看父母在家里等呢，如坐针毡啊。所以真的是能体恤父母的心，能体恤父母养育我们过程的辛劳，没有人不孝的啦。真的体会到了，真的是昊天罔极啊！就这一生能回报一点呢，都是最大的快乐跟幸福了。好，所以不敢毁伤啊，体会到了，不忍心再让父母多担忧了。不敢毁损伤害了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孝的开始啊，孝之始也。在马来西亚是热带，可是啊，比有春夏秋冬的地方容易感冒。第一，冷气，你一吹冷气一出去又很热，你看哎又进来，就在那冷热啊当中交替啊，一不小心就感冒。所以真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哦，吹冷气啊会加一件外套。哦，当然了，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，像我一定要加。哎，要保暖好。 然后呢，为什么马来西亚容易感冒？第二点，因为呢太轻忽了、哦、为什么轻忽啊？都是夏天嘛、哦、你越没有警觉性、哦、越危险，所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危险的地方。这个在《易经》里面都有讲到，危者安其位者也、啊、亡者保其存者也、啊、谁最危险？就是那个觉得自己很安稳的人最危险。谁会灭亡？就是一直想着一定不会灭亡的人最容易灭亡。那个每天想危险啊危险啊，那个人最不危险。诶，这个《易经》里面讲齐王，齐王细于包商啊，那个每天说哎呀危险，戒慎恐惧，防微杜渐，这样的人啊，每天念着危险危险，这样的人稳若泰山。包商啊，就是好像把绳子系在那个桑树啊，大桑树上面，很稳，没有什么危险。你看我们为什么常常端个东西呀、啊，都把东西给摔坏？轻忽嘛，掉以轻心嘛，啊，哎，小事还没问题，这个时候都会出事。啊，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，哇，两天忘了，一个礼拜，人家说，哎，那件事，哦，我忘了，对不起，轻忽了。还是都要很慎重，凡出言信为先，拿个本子记啊。马来西亚四季夏天，可是每一天就有春夏秋冬，尤其凌晨特别冷。你假如四五点起来哈、啊，不加衣服，一定感冒。哎，有人说：“嘿，我没有嘞。”你没有哦？是呢，寒气进去还没发作。是啊，等你这个寒气三年五年积到一定程度，你就变体质就衰了。哎，什么时候进去？你没看到而已啦。人往往都是哦，体质已经哦弱很弱了，才警觉到要保养。好，我就别啰嗦了啊！哎，我是已经后知后觉，现在知道啊，要保护这个身体是大学问。第一个，你有没有把母亲放在心，父母放在心上？第二个，你有没有细腻的去照料自己的身体？你细腻照料自己的身体，你就可以用这颗心去爱护父母，爱护身边的人。你自己的身体都照顾不好，你能照顾好父母？我也不相信。大大咧咧的，忘了这个，忽略那个，是吧？煮个饭，盐也没放，啊，煮个菜了，盐也没放，什么都忘。尤其你看老人牙齿比较不好啦，你都体恤不到了，这煮那个菜都不好咬，父母又不好说你，怕你生气，脾气又大啊，出去哎旅游回来买一些特产，又是腰果又是松子，父母这咬不动。其实啊、哦，拿回来不是父母爱吃的，是自己爱吃的啦。我们心其实挺粗的啦，好，要柔软。好，接着说呢，立身行道啊， 扬名于后世。啊，这个立身呢，这当然呢，树立好的德行，进而啊，建功立业啊，对社会有建树。啊，行道啊，行的是啊，仁慈大道啊，正道。这样子呢，名声呢就会显扬啊，所以以显啊扬名于后世啊。很多读书人呢，在他在世的时候啊就扬名了，像范公啊在世的时候啊，老百姓就给他立祠啊，要祭拜他了，就是那种德行感动到啊，他生前呢、啊，人家就帮他立祠立祠。是的，好，这个名声功业啊，显扬于后世啊，这个叫大孝显亲呢 父母祖宗啊都得到荣耀啊。我们看很多对国家有贡献的大臣，后来皇上赐封他的父母、他的祖父。甚至是他的曾祖啊，好几代啊都封官爵，因为他的功劳太大了，而他的功劳就是因为有父母、祖父母这些祖先的教育，才能够成就这么样的人才。所以古人啊，这些祭祀啊，包含封爵位啊，都不忘本，都是饮水思源，非常可贵啊！这个是孝之终也啊，能大孝显亲啊，这个孝啊，达到啊最终的目标啊，比较圆满了。所以福孝，所以说啊，孝道呢，开始于事亲啊，始于啊侍奉父母啊，终于事君啊，从。侍奉父母呢，延伸到侍奉君王、侍奉各个行业的领导者啊，所以延伸推广到呢侍奉君王、领导者，终于立身啊，最终呢圆满于立身行道啊。所以从这一句啊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下手处啊，从不敢毁伤身体。啊，到奉献社会啊，大孝显亲，而每一个行业、每一个身份呢、啊，他尽孝的这个做法是有差异，当然存心是一样的。我们看这九十句啊，里面呢提到的是一般公务员的尽孝啊，里面讲到的。好，我们呢，这个在四章里面呢，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故以孝事君则忠，以敬事长则顺，忠顺不失，以事其上，然后能保其禄位，而守其祭祀，盖世之孝也。其实这个孝道的教化啊，在整个华人的心里啊，是深植的很稳固的哦。你看在华人的社会啊，他纵使不孝啊，你骂他不孝呢，他还很生气啊。他不孝，你说哎，你还做了点孝行啊，他还很高兴。哦，中华的儿女啊，只要能早一点遇到经典孝道的教诲啊，他就早一点觉悟起来了。对吧？这个播种啊，还是非常重要啊，唤醒人的良知啊，所以非常这感谢也感佩啊，我们诸位学长们呢 都是。除了工作以外啊，还是尽心竭力啊，在弘扬孝道，弘扬中华文化，啊，这个都是啊， 为下一代培植做人的大根大本。这个经句上讲，用侍奉父母的孝心啊，来侍奉国君，就能尽这一份忠诚，就能做到尽忠啊，叫一孝作忠。君子之事亲孝，故忠可依于君。其实就是人那个不忘本的心。父母养育他，对他有恩；国君对他有知遇之恩，而且国家呢，第一来给他爵位啊，给他官位；再来呢，给他俸禄。而这个俸禄呢，让他能孝养父母，照顾整个家族。所以这一份知遇之恩，还有这一份呢，给予俸禄啊，让他养家糊口啊，照顾家族这一份恩啊，他终身呢不敢忘。这报恩呢，所以能尽忠。人这个不忘本的心一起来了，事君则忠啊，跟人一交往啊，也是这个态度。朋友对他有什么恩呢？念念不忘。而我们古圣先贤呢，对这个人性啊，非常的了解啊，他了解到呢，啊，整个人啊，在社会当中啊，能不能跟人相处的和谐，最重要在他的家庭的教育啊，因为他在家庭里成长啊，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啊，他在家里对父母孝顺，他一出社会就能尽忠；他在家里尊重长辈，他出社会就能顺从领导者。所以这里讲到了以敬事长则顺。你看在一个大家族里面看到这么多长辈啊，都是啊，长者先幼者后。不管是走路啊，吃东西啊，都是长者先幼者后。他从小就这么做，那一看到长辈，他不知不觉的很自然的，长者你先请啊，长者您先说啊，长者您先用，就变成他的习惯了。可是我们现在看呢，很多年轻人呢，对长辈发脾气呀，很傲慢呢，我们看的都很惊讶。后来想想，不能怪他们，没学过啊，小家庭啊。所以啊，小家庭好不好？现在都是小家庭啊，你不要乱赶流行，是不？赶流行啊，一般哦，都会赶错。你看现在赶流行的人，我看痛苦的人多。赶流行买名牌的，不止他痛苦，他先生也痛苦。他家里人痛苦，是吧？他花了钱呢，家里负担很重啊。这赶流行啊，要会判断啊。什么家庭啊，比较能够真正让孩子学到做人做事的正确态度？最少要三代同堂。哎，现在想想啊，感激父母啊，几十年都是奉养爷爷奶奶，我们才能学习的这么自然的孝道啊，不然我们去哪学？才能一看到老人就升起恭敬心，好像看到自己的爷，看到老者就想到爷爷，想到奶奶；看到年龄比我们长的长辈就想到姐姐。就很自然的恭敬就起来了。所以我们教导孩子啊，要从小教这个恭敬的态度。《了凡四训》当中啊说到， 举凡年高、德高、位高、事高者都应该尊重，年龄大的、德行好的、地位高的、见识广博的都应该尊重。而这个尊重啊，自己得最大的利益，一来有孝敬的处事态度，二来你越恭敬人啊，那长辈会把他的智慧啊和盘托出来成就你。好，所以这样呢，以孝事君呢，以敬事长，这样忠顺不失，有忠诚，有这个顺从的心啊，来扮演好自己啊下属的角色，就能做得好。不失呢，就是没有过失，没有缺憾，没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啊，来以示其上啊，来侍奉他的领导者，然后能保其入位，这样就能够啊扮演好他的角色，做好他的工作啊，那工作就能稳定啊，保住了啊他的俸禄职位啊，还做得稳当了，还慢慢还能得到升迁，而守其祭祀啊，他有了一定的这个俸禄职位啊，能对得起祖先呐。祭祀的时候啊，要用至诚的心啊报告祖先呢 这个子孙做了什么事情啊，您在天之灵啊能感到欣慰啊，这个是守其祭祀啊，包含才有能力啊奉养自己的父母啊，盖世之孝也啊，这个啊是一般公务员士人呢，应该敬的孝道。所以读到这里啊，假如我们不教导孩子孝敬的心呢，他这一辈子啊，不可能有成就，他什么事都做不好。而且呢，在团体当中啊，很可能以下犯上啊，那这样的孩子啊，可能要操一辈子心了。所以要帮助孩子啊，从根本啊，从德行的根本啊，孝悌啊，教起。他都很大了，怎么办？有开始就不会嫌晚。我曾经接触一些成人，他说他以前呢对领导很不满，后来啊，他学《弟子规》，懂得孝顺了。这个孝心一长啊，他懂得去体恤他的领导了啊。以前只是都是很狭隘的执着己见呢，在看事情啊。现在他说啊，原来领导有很多不容易啊。我以前那些言语啊，也比较冲，比较忤逆。他一调整呢，反而那个君臣关系就改善了。所以哦，治病啊，要从病根救起。什么是病根？不孝不敬，这个一解决掉了，夫妻关系啊，君臣关系啊，朋友关系啊，迎刃而解。好，我们再看这个八十五句啊，它是对一般庶民老百姓啊，尤其呢古代是以农立国啊，农民啊他怎么奉养他的父母。这里讲到啊，好，我们念一下啊，因天之道，分地之利，谨身节用，以养父母，此庶人之孝也。故治天子至于庶人，孝无终始，而患不及者，谓之有也。这个遵循呢，那农民呢要顺天地啊的 这个时节啊来耕作啊，所以利用节气的自然规律啊，然后呢又充分分辨土地的好坏啊，土质啊，它适合啊种什么样的作物啊，来发挥啊这片土地啊叫分地之力啊，当然能获取最好的收成。然后谨慎节用，这个谨慎呢，谨慎自己的言行啊，都遵从啊礼的教化。节用呢，就节省开支用度，不奢侈啊，小富由勤俭。你只要勤劳节俭呢，一定会积累财富，不可能会穷的。大富由天。哦，你要大富大贵啊，那老天安排啊。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啊积功累德啊，可以赶来这样的福报。老天也很公平啊，他不会大小眼啊，谁真有福的他才降福于他呢，不可以用贿赂的了。然后拜很多东西哦，老天爷保佑我，那叫看扁了老天爷。是吧，他怎么能接受你的贿赂呢？正大光明才能做神啊。好。所以这个节省开支的来供养父母。这就是庶人，就老百姓啊，尤其是农民啊，尽孝的啊，一个表现的啊，谨慎节用啊，以养父母啊。这里是总结啊，前面从啊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啊，还有士人啊，到庶民的孝道，讲到了故至天子至于庶人，这个意思就是呢，从天子到各行各业不同身份的人。都能很好的去尽孝道，而且这个孝啊是无时不刻啊，无始无终啊都可以去尽的啊。孝无终始，而患不及者，就是还有人担心啊自己没法做，做不到，不能做，未之有也，这是不可能的啊。因为前面已经讲好，你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身份都可以尽心尽力把孝做到圆满啊，所以这个孝啊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啊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尽心尽力做到无愧于自己的良心。这包含呢，唐朝时期啊，有一个守门的突厥人叫史行昌，他刚好守玄武门执勤啊。他是突厥人哦，其实我们看到这里就知道啊，唐朝的心胸啊，所有的异族啊都愿意啊到这个国度来成为这里的子民啊。哦，在执勤的时候啊，刚好吃饭的吃着吃着呢，就把一些比较好的食物啊就放在一边不吃了啊。人家问他啊，你怎么不吃了？他说这个难得的食物啊，拿回去给我母亲吃。结果这消息啊传到唐太宗皇帝了那里了，太宗非常感动，你看这个孝啊哪有分族群呢、啊、我们汉人孝人家突厥人一样啊，这天性啊。太宗很高兴啊，马上赐给他一匹马，然后呢还赐给他一些食物，专门是给他的母亲的，叫了一个孝子。我说太宗啊真不简单，这么一赏啊，天下人啊都愿意啊效法他的这个史行昌的孝行了。好，所以大家在学校教书啊带班的人，你把一个孝行一赞叹呢、啊、其他同学啊可以效法。 或者啊，有一些非常难得的孝行啊，你把它讲去给学生听，或者呢，把那个录影像啊放给孩子看。啊，最近大陆一个孝女啊，孟佩杰，4岁当养女哦，8岁的时候呢，养母瘫痪，脊椎出问题，完全不能动，没有自理能力。他才8岁呢，照顾了10几年啊，现在母亲啊还很好啊。8岁的女孩背她母亲啊，她母亲比她重几10公斤啊，我们都很难想象她日子怎么过来的呢。可是你看那小女孩笑得很灿烂，她说只要母亲还活着，她就觉得很欢喜。她一进门还能看到母亲，她就很欣慰。啊，难怪是孟子的后代啊，不简单啊。每天固定啊，要帮他母亲做仰卧起坐200下以上啊，帮他母亲做那个拉腿啊250下以上啊，不是做一天呢，做了10几年啊。8岁的女孩站上去煮饭啊，太矮了，就光是站上去跌下来好几次都摔伤了，摔流血了，都笑着给他妈妈讲没事。8岁的女孩去买菜怕忘记啊，自己把那个菜编成一曲子啦，说什么样子的是什么，什么样子的是什么呢？那个8岁的孩子，我们看的是动容啊。孩子，你看那个无穷的潜力就从这个孝心出来。他怎么知道买菜，他怎么知道煮菜，他怎么知道护理，全部是孝心激发出来的。好，那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好，谢谢大家。